感谢神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到我们圣安教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哈。那这是我第一次在圣安教会讲道，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两个月前，那我们从台湾回到美国啊，搬到了 Santa Anita， 其实就是离我们在这里开车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哈。所以是算是我们的邻居了哈，所以当我们回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圣安台湖教会是离我们最近的教会哈，啊，陈牧师算是我们的管区哈，所以我们就乖乖的到这里来报道，啊，所以啊，两个月前就开始在我们的教会聚会，但是时间不多，因为常常有时候也要到其他的教会去哈。所以啊，希望以后能够有多一点的机会。那么今天啊，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呢，是关于家庭婚姻方面的信息。然后我的题目是让家庭成为世代的祝福啊，让家庭成为世代的祝福。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也包括孩子，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感动、光照、支持的工作，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敞开我们的心，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喂养和供应。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知道在座的可能有几位是之前就认识我的哈。事实上我在洛杉矶已经有20多年了哈，在美国30年哈，那在台湖教会也是有将近30年的时间哈，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也认识我。不过我很快的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好，那我自己本身是台湾长大的哈。台南人，好，这里有没有台南来的？南部的哈啊，我是台南的这个小孩子哈。那读了几间神学院呢哈？大概台湾、美国啊，总共读了4间哈，所以是一锅四神汤哈。那最后一间神学院是在我们的美国正道读的哈。30年前的时候我从29年前我是从当时候的台湖神学院哈，现在称为正道神学院。那我是这个台湖神学院哈，也是正道神学院第一届第一位的毕业生哈所以感谢神啊，今年正道神学院在庆祝30周年的时候，就常常提醒我哈。那我也自我解嘲哈我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全校第一名，因为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就是第一，理所当然第一名了哈这是很神奇的哈。那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在正道神学院受召就之后呢，就在美国 Minnesota 还有在加州的几间教会牧会，那也在婚姻辅导的机构里面有一段的时间服侍，因为我读神学院比较偏重在辅导家庭这方面哈，所以后来在北加州的时候，也在家庭更新协会做辅导训练的主任。那后来回到南加，在圣加谷教会有10几年的服事。那么在那里也设立了一个传爱关怀中心专门做社区服务、家庭关怀、危机关怀的工作哈。所以这是我自己本身的背景。那5年前因为家人父母身体的因素，就回到台湾照顾他们哈。那也在台湾的正道神学院服事那这个今年年初，因为美国正道学务的需要又把我呼召回来了哈。所以我是年初又回到这个 LA 重操旧业哈做学务长。所以这是我本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现在是在美国正道神学院服事哈。那我自己本身也拿到了中国的家庭婚姻咨商师的执照，所以在过去的10几年我有机会到国内中国，在那里也是做一些家庭婚姻方面的一些的侍奉 那这是我自己本身简单的背景哈。那这是在这个圣家谷教会的我们的一个关怀中心啊，现在已经有10年的历史哈。那这是在神学院或是在国内一些创起的地区做培训。那跟我的太太呢，今年已经结婚进到第36年了哈。所以今天她也在我们当中哈。我们认识一下哈，这是我36年的爱人哈，爱人同志啊。那这是我们全家啊，这是我有2个孩子哈，2个男生。那老大去年结婚，那今年生宝宝，刚刚满月没多久哈，所以我们也回来，很高兴能够列入成功人士哈啊，这阿公啊，那这个啊。他们已经结婚了哈。好，那么今天我要用的经文啊非常的短，在提摩太前书3:5哈，前面那一段的经文哈，那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一同来读，请。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好，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家是非常重要的哈，家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中国人我们常常提到说什么要修身，然后齐家，在治国平天下啊，这个顺序里面当然修身修为是很重要啊，修身完以后家要齐才能够治国平天下。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同样提到的哈，在这里说到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这一段经文并不是指着牧师传道人说的啊，是只有牧师才是牧养教会照管神教会的人哦。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的管家，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神今天把我们放在神的家中很重要，我们除了是做神的好管家啊，家教会的好管家很重要，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也是在牧养我们的家的啊，所以家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哈，让家能够成为世代的祝福，我这里提到是世世代代的祝福啊，不是只有一代或两代的祝福而已啊、哦！啊，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的家庭成为世代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信仰的传承透过家庭，我不晓得在座的几位啊，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啊？传承下来啊，那这是我们家，我算一算，哎，到我的下一代。已经是第四代哈，在我们家是第四代，从我父母信主啊，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代，到下下一代，啊，感谢神，我们家大概现在是算4代哈，都还在同样的信仰里面哈。啊，我不晓得在座的你的期待是怎么样，你期待你的家庭那个信仰的传承？是只有两代而已吗？还是要世世代代让我们所建立的家庭能够延续下去，能够成为我们下一代的祝福呢？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人有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个是什么？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所谓的大使命。我想我们都很知道，在马太福音啊最后一章那里，最后几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大使命，传福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除了大使命之外，还有什么？大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这个是大诫命，好，这是耶稣在 啊，在这世上给跟随他的门徒两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耶稣怎么样的在他来到这世上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他自己本身来实践这两个方面呢？耶稣是透过了家庭，耶稣本身也是非常看重家庭的价值。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啊，家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我们传福音的最佳基地。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个观念，把所有的大使命大诫命的实践呢，全部都放到哪里去？放到教会来了。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应该怎么回到家庭。家庭是一个教会，教会也是一个家，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哈。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回到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教会啊。所以现在在中国哈，有所谓的家庭教会啊这个名词啊，他们的确是过去在遭受一些逼迫的时候就回到家庭里面聚会，到现在还是有些是在家庭里面聚会了哈。家庭教会其实这是坦白讲是比较符合原来圣经传福音的原则。好，让我们一同来看哈，耶稣他非常看重啊这个家庭，所以当他来到世上，他就是透过家庭来成为他传福音的一个基地。啊，我们看到耶稣在呼召门徒他是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里提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海边去，就看到两个兄弟，一个叫彼得，一个是安德烈，所以耶稣就呼召这两个打鱼的兄弟来跟随他。圣经也提到，当这两位兄弟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如果他的父亲不同意，他说这个打鱼就靠你们两个兄弟，你们两个放下，那我怎么办？这个家庭生计怎么办？如果父亲不允许，就不可能今天有西门彼得跟安德烈这两个伟大的使徒。但是我们看到很重要，在这当中耶稣呼召他们，但是他们的父亲也允许放手，让这两个兄弟来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家庭后来成为耶稣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家庭。我们看到彼得成为大使徒，安德烈也是非常有传福音恩赐的啊门徒。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是透过家族，透过家庭来呼召他们做门徒。同样啊，耶稣在啊布道的几年当中，他跟一个家族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家庭成为耶稣传福音当时候很好的一个加油站。耶稣传福音累的时候，他就到这个家庭里面来，因为这个家庭里面有马大，他非常热心的服侍神啊，有玛利亚啊，他会来啊为耶稣代祷聆听啊神的这个传道啊，还有一个他的兄弟拉撒路。所以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啊，这三个啊兄弟姊妹，他们一同啊用实际的行动开放他们的家，成为耶稣传福音很好的啊一个基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家是成为一个蒙爱的家庭啊。所以当他们的兄弟过世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甚至哭了啊，到最后他施行神迹，让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传福音的事工如果能够跟耶稣能够连结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困难的时候，耶稣就会进到我们的家中，真正成为我们家中的主，他能够施行神迹来改变一切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看见哈，马大、玛利亚这一家因着跟耶稣基督的连结，他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 第一个我们看见保罗，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也是非常看重家庭的，他也是透过家庭来实践主的大使命。我们看见保罗跟一对夫妻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他们跟保罗后来成为彼此很好的福音的 partner， 那他们一同支帐篷，他们一同传福音，所以成为保罗传福音很好的支持的一个后盾，亚基拉百基拉夫妻。所以保罗常常在传福音过程里面也提到这两这一对的夫妻他们成为他在传福音里面很大的帮助，甚至亚基拉百基拉夫妻在当时候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后来这个家就成为了一个教会成为了一个祝福那么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也彼得他们也是带领了一家这个异族来信主。我们看见这个异族信主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就回到家里面带领他的家来听福音，最后他们就全家受洗信主所以这个异族，你看见他本身，他不单是一人得救，他也要他的全家来蒙福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也许你是家中第一个听到福音的第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是很重要的，神要透过你成为你家庭的祝福，阿们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使命神要透过你的得救来成为家中的祝福好像这个异族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样的，我们也是要透过我们的家庭来实践主的大使命。我们看见在初代的家庭教会里面，其实就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跟模范。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第二章就提到初代的教会，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当时候并没有教堂或没有会堂，他们聚会都是在家庭里面，所以圣经提到他们在家中听使徒的教训，他们在家中彼此的交接、守圣餐、拨饼、开祷告会，甚至生活在一起，还物共用所以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他们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因着他们所活出来的见证。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其实是我们今天家庭教会最早的一个雏形。那其实今天回过头看教会增长，其实有些的教会增长专家他们叫研究发现，现在的教堂越盖越大，特别在中国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家庭教会开始也盖教会，盖教堂，但是到最后你看政治的迫害一来的时候，哇，你所投资的这些钱可能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又回到家庭里面去了所以也许这是神的一个提醒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可以成为教会，所以我们在那里面我们可以仍然像是在教会里面一样的我们可以彼此敬拜，甚至可以在那里守圣餐，成立祷告会所以弟兄这边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家庭是传福音最佳的平台跟基地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成为神所中的工作跟福音的导管第二个提到大诫命，家庭的见证是我们传福音最佳的一个利器。刚刚我们提到透过家庭这些的成员他们传福音 透过在家里面所成立的这些的聚会来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知道传福音就是跟人个人布道，把我们所领受的来分享给其他的人，我们说这是个人谈道布道。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传福音的形式，不是用口传的，而是用你的生命来传的，所谓的生命影响生命。当别人看到你生命的不同，他就会开始好奇，哎，为什么你跟其他的人不同？在一个公司里面，哎，你所活出来的那个信仰、品格、生命就是不同，那个叫做生命的见证。所以家庭的见证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导管。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到，传道人或者是信徒的家庭是不是稳固，是教会健康很重要的元素，而且深深影响教会对世界的榜样跟见证。所以我们都知道教会的确非常重要，神设立教会有他的使命，但是教会的组成是由什么来组成的？由每个家庭来组成的，不管你是已经结婚的或者是单身的，我们都有我们的家庭。那这些的家庭组成的教会，那如果家庭有问题，家庭不健康，或者是一个牧者的家庭、长子的家庭、信徒的家庭出问题，你想这个教会会不会健康，会不会幸福？家庭是教会组成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有一些家庭的见证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榜样。那我们看到挪亚这个家庭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荒州里的春天，这是去年出版的一本书，荒州里的春天。那在这本书里面，我就是从挪亚这一家，挪亚的身上，我看见了神透过挪亚的家庭传递一个家庭跟婚姻建造很好的信息。所以在希伯来书11:7这里提到，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圣经称挪亚是一个义人。那挪亚这一家人，他们为什么能够蒙福呢？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见第一个，他是有信心的人；第二个，他是顺服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挪亚是一家八口里面的大家长，我们看见这个挪亚有这样的心智跟这样的信仰，所以他才能够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不可能的事，造了一个方舟，在那个洪水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拯救。所以我们看见挪亚的家庭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那我在荒州里的春天这本书，我就是透过了挪亚荒州这个故事，可能我们过去常常听但是感谢神让我在这个家庭婚姻机构服事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出去讲道，我就发现圣经其实有不少的谈到家庭婚姻的一些的经文信息。但是我想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可以让我们有一些的启发呢？那后来我就从挪亚方舟里面发现了，其实在造挪亚方舟的时候，里面有很多隐含着神对我们家庭跟婚姻的一些的启发所以我就从挪亚方舟的故事里面，那我就写到了几个部分挪亚方舟表明家庭婚姻 相处的一些原则跟意义。那我从挪亚方舟的结构构造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像门啊，挪亚方舟只有一个门，进去以后神就把它关起来了。那这个门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也许过去我们看一看就啊，看过去哦，挪亚方舟的构造就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去行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门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限制。挪亚方舟代表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进入婚姻里面，其实我们就是在进入方舟。所以我在啊跟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结婚的时候续免，我都啊首先恭喜他们，但是我也要提醒他们，当你结婚完以后可能就是受苦的开始，因为你开始进到婚姻的方舟里面。在方舟里面不是好玩的事，因为是当婚姻的方舟里面有许多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在那当中啊，你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啊，不像现在进去了还有很多的侧门后门可以进啊。那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进到婚姻的方舟就是只有进没有退路了，除非神自己开那个门啊。那所以门所代表的啊，就是一个限制。那在方舟上面也有窗，那窗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沟通跟盼望啊。在婚姻当中，一艘船里面唯一的盼望就是在方舟最上面的那一个窗口，从那里上帝赐下的盼望，把空气、阳光跟雨水给挪亚跟这些的动物。没有这个窗，他们就不可能存活啊。但是我们看见上帝有怜悯，他设立的这个窗。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一样，我们也要学习这个依靠啊，仰望的功课，仰望神。因为在方舟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有单纯的仰望神自己的供应啊，不要以我们多行啊。那在这当中沟通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看见挪亚在造方舟的过程里面，他怎么样发动他的家庭一起来盖这一艘从来没有一个蓝图、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艘船。但是他们能够完成，是因为挪亚做了很好的沟通的工作、分配的工作啊。所以这个窗在今天来讲代表的啊，婚姻当中的啊沟通啊 communication。 那挪亚方舟的构造里面，圣经说要有分上中下三层。那这三层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候盖这三层主要是为了容纳收容不同的动物啊，让他们能够啊在这个不同的啊隔层里面啊不会冲突啊。那这个层所代表也是在我们婚姻当中的一个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要学习很多管理的工作啊，家务也需要管理啊。所以这个层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啊，表征啊，比如说鸽子啊，当他们要出方舟的时候，那个鸽子所代表的是什么？简单来讲，鸽子就是怎么样在婚姻当中保持和睦的工作啊。所以在我的啊书里面，我这一章特别提到了啊家庭暴力的问题。因为我过去在美国的机构服事的时候啊，我发现家暴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以为好像都没有发生。我所处理的80%的个案都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也有传道人的家庭有发生家暴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要特别去留心的啊，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那怎么样保持和睦的关系？那真的有家暴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啊？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哈。那么还有祭坛，当挪亚一家人出来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什么？ 设立了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所代表的就是对神的感恩，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谈到牧师都会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才到教会来哦，我们回到我们的家的时候要设立家庭的祭坛。做父亲的是一个祭司，你要怎么样带领你的家庭设立祭坛，让你的孩子因着这个家庭祭坛的设立，信仰能够传承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好像把所有的团契，把所有的敬拜，把所有的服事重心都好像放到教会去啊，以为哎呀，我只要一个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上个主日学啊，这样就够了，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上主日学，这样就够了。但是其实还有星期一到星期六这五六天的当中啊，牧师不可能到你家去牧养，不可能到你家去啊常常探访的，而这些关怀牧养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我们父母的身上啊。所以啊，父母怎么样在家中来啊设立家庭祭坛，夫妻怎么样彼此能够同心同行，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那彩虹，当挪亚献上那个方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在天上设立了一道彩虹，而这个彩虹所代表的是一个祝福，神对人的一个应许，说从此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的。所以彩虹所代表的啊，是神对人的一个应许，也是人跟人或是夫妻之间彼此的一个尾声。所以其实彩虹的祝福是很美的事啊，只不过今天啊，彩虹这个象征好像就被同性恋拿去用，我们基督徒反而不太敢提彩虹的事情哈。那其实回到圣经来讲，彩虹是一个很美的事哎，而且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记哎。彩虹的祝福，我们怎么样去啊抓住这个神的祝福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能够白头到老呢？现在的婚姻挑战很大啊！我在上课的时候就分析到，不管今天在美国的婚姻状况，中国、台湾的婚姻状况，哇，那都是听起来让我们摇头的啊！美国有些地区甚至离婚率是2:1，两对就有一对是结局是离婚的啊。中国的北上广啊，台湾台北台中都是一样的哈，几乎趋近到2:1的比例。所以这些的挑战，婚姻当中所面对除了是内部的家暴，还有什么外部的诱因，外遇啦、啊、小三啊、小四啊，哇，这些随时威胁着我们的婚姻。如果我们彼此没有建立好很好的沟通，没有很好的关系，没有很好的爱的语言，很快我们就经不起这些外来的诱惑跟打击。所以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婚姻，持守这个彩虹的啊这个尾声，我想是很重要的哈。那最后提到风啊，我们的婚姻要蒙福，风是很重要的。洪水之所以会退，是因为最后圣经提到说，神吹起了一阵风，然后大水就退去，挪亚他们才能够出方舟。所以风所代表的就是圣灵啊。圣经也提到初代教会当他们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身上神兴起了一阵风，他们就讲起了方言啊。那这个风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是神自己神迹的作为，兴起了一阵风，洪水就退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婚姻当中的冲突跟问题，有时候靠着人的方法是很有限的。刚刚提到的有些是我们人要做的，做好我们沟通的本分，做好我们管理家务的本分， 做好我们信仰传承的本分，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但是当我们努力去做，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些事情的发生你还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个时刻你只好回到神的面前，让圣灵自己来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要依靠圣灵，没有圣灵的同在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彼此之间有矛盾冲突，到最后只有什么？透过圣灵的光照、责备、扶持、引领，我们才能够走过来。所以在我自己本身36年的婚姻里面可能各位看起来觉得刘牧师你是婚姻辅导专家哈，那你这方面一定很懂很行的确我是懂是一回事啦，但是我这个台南神学院读的也是读社会系读辅导方面的哈，但是各位知道吗？当我结婚的前3年，我跟师母，我们都是认识的，在教会从小几乎是一起长大，彼此认识的有7、8年的时间，谈恋爱也有3年的时间。但是等我们结婚进到婚姻里面，我们的前3年是处在那种冲突矛盾的里面，甚至到最后到了第3年，我们几乎是想要放弃了不想走下去了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见证，就是从马拉到以琳的婚姻路就好像旧约的这个百姓在旷野里面旷野一直到甚至有时候到了没办法没有水喝的时候，找到的水是什么？是马拉，是苦水，喝苦水怎么办？到最后只有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待会结束的今天吃饭的时间，我带了几本书过来大家可以来买。这本书里面就有我跟师母的一个见证那所以到最后，之所以我们的婚姻能够被挽回来，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了责备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很自我，我是很骄傲的人有机会我再分享我的婚姻见证，我跟师母怎么样走过来的那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是若不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可能就不在这里了所以最后我总结了，在这个荒洲里的春天这里面，从刚刚所提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充满主的爱呢那在这里从门窗层我分别把它列出来的美满婚姻的7个要诀。第一个就是要合神心意，第二个要做好双向的沟通，第3我们要做好管家，然后第4就是要有和谐和睦的互动，第5要建立我们的祭坛，第6要忠诚，对彼此对这个家忠诚委身，第7我们要依靠圣灵。当我们在荒洲里面学习这7样的功课，我们就一样的学会之后，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当中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除了挪亚的家庭，当然我们很知道路德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提到的这个有婆媳当中的问题路德他怎么样活出他的生命在这当中也跟他的婆婆有很好的关系这个我们可以去看路德记那新约当中一样这些的家庭的见证，我们提到提摩太的家庭提摩太是因为有着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信仰的传承，那个无为之信的影响，所以这个提摩太后来能够被神所使用持守他的信仰提摩太的家庭，哥尼流的家庭，哥尼流本身也是一样，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敬畏神的人，常常祷告神的人，他这样就影响了他的家庭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家庭也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那么提到我自己的家庭那这是 大概我是中间那个是我的哥哥，另外一边是我，啊，另外一个是我的妹妹哈。我们一家啊，就是三个兄弟姊妹哈。啊，这是啊，应该是五十多年前哈，五十多年前我们全家信主的一张相片哈。那在中间那一个啊，美国人那个是带领我父亲信主的。啊，一个宣教师哈，他后来从大陆到台湾设立教会，然后在一个机会里面就带领我的父亲信主哈。然后我们的家庭，我的父母本身的啊，彼此之间的婚姻其实也是一个啊，我说是神迹啦啊。他们两个人婚姻，感谢神能够走到现在哈。我父亲今年93岁，妈妈83岁，他们两个差10岁的哈。我说他们今天婚姻还能够走到现在哈，那真的是一个奇迹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所以我在我的书中的附录也提到啊，有一篇文章提到他们婚姻的见证，不可能的任务在我们家啊。其实简单来讲，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他们能够结婚呢啊，是一个奇迹。因为我的父亲他本身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在1947年的时候啊，大陆解放之前就到台湾来教书，那到1949就回不去了哈。所以他后来就非常无奈的在台湾就娶了一个台湾的乡下姑娘。那我父亲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的，那他啊这个娶的是一个在乡下大概国小3年级都没有读完的啊一个村妇啊。所以这个当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后来读婚姻辅导，我研究这个个案，我说哇，这个怎么有可能在一起哈？因为一个是所谓的大陆外省人，是讲客家话的，我妈妈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听说这个国语都不太会讲的，她是学日文的，讲台语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两个怎么谈恋爱我都觉得很好奇哈。怎么不过后来听说是人家介绍相亲的啦哈，就生了孩子啊，就这样子。但是从婚姻辅导你看这两个人的彼此的同质性是非常低的，非常多的不同，语言、成长背景、饮食习惯、思想教育程度差很多的啊。所以我的印象里面，我们从小的时候，妈妈常常在我们懂事的时候，爸爸常常带着我们去郊游，啊，小时候不懂事，啊，享受不错啊，啊，每个月3不5时都有机会可以去坐火车。后来长大才知道说，其实那时候是我妈妈常常跟我父亲吵架，离家出走，然后爸爸必须带着小孩子啊，跑到台中，跑到哪里。啊，他的娘家去把他带回来，啊，所以小时候他们，我的印象里面，父亲跟母亲是常常吵架的，啊，到我长大以后，我笑说哈，啊，我们家真的是啊一中一台的哈，啊，爸爸是中，我妈妈是台的哈，啊，还好最后是有92共识了哈，啊，才不会吵了，啊，要不然啊，这个真的是。啊，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有信仰，所以到最后，我母亲后来信主之后，生命改变，啊，那就带领我们的孩子到教会去。虽然那时候他婚姻仍然是非常的苦，对他来讲很苦闷，这样的婚姻几乎他走不下去了，常常吵架，流了很多的眼泪。其实到现在他们结婚啊，这么多年。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吵，还是有很多的观念不通。我爸爸还是嫌我妈妈煮的菜没有客家味道，啊，他吃不下去，啊，我妈妈就很生气，啊，要吃你自己煮，啊，什么梅菜扣肉干自己煮，啊，常常为了这些事情吵架的哈，啊。但是感谢神哈，啊，因着有主的爱、信仰在我们当中，在我父母当中，所以。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哈啊渐入佳境，所以 啊，这是我们前几年的啊全家福的相片哈，中间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哈，那因着他们信仰的传承，所以到今天我们家三个兄弟姊妹啊，我哥哥啊也现身成为宣教师，也是牧师啊，那我们就全家福事在我们的这些的后代里面啊，现在啊也有现身成为传道人的哈，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事的，好，那我们感谢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父母的生命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家是一个无可逃避无可伪装的一个地方啊，家24小时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坦诚相见的，我们最弱点可能是最清楚的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看，所以家庭的见证是很重要的哈，也是无可逃避的。所以结论来讲，我们要先经营好有美满的婚姻，我们才能够成为实践主大使命的真实的一个见证。那我们要过美好的这个生命哈，有透过美好的生命跟关系，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在社区邻里朋友当中，他们看见我们的家不一样被改变了，他们就羡慕，于是我们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这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带出正向的影响力啊，我们的在生活上面怎么样言行合一成为好的榜样，在生命上面我们怎么样彼此建造好，那求神帮助我们，让再次的在我们的当中再次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不管是你现在的家庭或是你的延伸家庭，因为有你在那当中就不一样，因为有你能够活出主的爱，所以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在这个世代当中的祝福。阿们。好，我们一同啊来用啊活出爱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啊这个